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大德、同修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莫学丁嘉丽，德薄福浅，岂敢妄谈佛法，唯求阿弥陀佛慈父加持，让我用身口意将我学佛的因缘和学佛的点滴体会真诚地表达出来，愿能抛砖引玉，愿法界众生皆能真信切愿，笃行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我今天恭敬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榜样的力量，我学佛的因缘。我还是第一次整理思路来谈我学佛的因缘。近20年前吧，我的第二次婚姻出现危机，情绪低迷，一直想着自杀。我根本没想着我的两位年迈的老人和一双年幼的儿女，整日以泪洗面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，让我爸妈十分担忧我的精神状态。我现在知道，这种让父母操心就是不孝。我爸妈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把我收养培育成人，那么辛苦，我想自杀就是对他们的大不孝。另外，我的儿子当时还在襁褓之中，我这样的抑郁，心有嗔恨，每天喂奶，就是每天在对孩子喂毒。尊敬的师父上人讲经时特别强调过，这是母亲对婴儿的伤害。更何况听师父上人讲经说，自杀之后神识会7天重复一次自杀的痛苦。我想起这些，觉得真是后怕，惭愧至极。就在那个阶段，一位著名导演知道后，他邀我去他家里坐坐。我带着满心的怨气和委屈来到他家，想跟他诉说。我进屋，他没让我说话，先是让我先净手，去给他家供的观世音菩萨点支香。上完香之后，他让我静心的坐一会儿后，他说：“你说吧。”我这样做后，居然发现心平静了许多，什么也不想说了。没过多久，在北京大觉寺拍戏，进到寺庙，我一见佛菩萨形象，就不由自主的失声痛哭，好像离家多年受苦受难的孩子见到亲娘一样。当时就觉得佛菩萨太亲切了，佛菩萨慈悲呀，很快安排我结识一位圈里的学佛人，也是我的老师，就是我入佛门的领路人，也是我的恩人。我在这里要详细说说，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。我多讲几个他的故事，给大家分享。我最初见他是在摄制组，总见他的身边围了一群人，人们问这个问那个，他总是笑呵呵的帮人解答。那些眉头紧皱一脸愁云的同行们听了他的开导以后，就像换了个人，每人拿着他给他们的佛珠善书，兴高采烈的离开了。当时他也送了我2本善书，我看了觉得非常好。 还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抄了下来，然后去还书。他笑着说：“不用还，那是送给你的。”当时他屋子里正放着大悲咒，非常好听。我就随口问了一声：“我也想念念大悲咒，可我不认识那些字儿。”我请求他帮我注音，他爽快地说：“行啊！”马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读出来，帮我一个个的往上拼音。我以前啊，还从未见到过有如此又耐心的人。要是我早不耐烦了，这件事情对我触动挺大的。这样，我开始关注他了。在摄制组，演员当天的戏拍完之后，组里马上就会安排车把演员送回驻地，这也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吧。可是我发现他拍完戏还在现场待着，原来他是不愿意组里单独为他一个人安排车。等到组里头派车送别的演员，他才搭车同行，而且总是最后一个上车。有一次我们在郊外极远的地方拍戏，有一天他的戏上午10点就结束了，他就一直等着其他的演员到下午4点多一车嘛送回宾馆。等演员们迅速进车后，他又是最后一个进来，发现没座位了，满员了，就呵呵一笑让我们先走了。他就专门告诉制片主任和剧务说他在小山坡上待着，其实他是在那儿念佛，等到结束后想着叫他一起回宾馆。两个人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呢，剧组结束工作了，所有的人都忘记叫他上车回去了。大家回到宾馆又吃又喝的，漱洗完毕后才忽然想起，哎呀，没叫他回来，慌忙开车沿路返回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车灯里晃出一个人影，大踏步的边走边大声的念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正是他，满头大汗的往回赶。剧组人员直赔不是，他呵呵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正好散散步。”我开始更加关注他了，他怎么脾气这么好呢？要是我早就跳脚骂开了。我们有一次哈，恰好在他的老家所在的城市拍戏，制片人知道他家是当地的，又见他老实没脾气好说话，就提了个在我们其他演员看来是挺苛刻的要求，让他回家住，节省开支嘛。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每天坐公共汽车来往剧组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他在那个剧中演的角色被男主角啊打的戏比较多。有一天啊，我拍完戏远远的看着他们拍戏，那个男主角一失手动作过了，把他打得挺厉害的，我看着他挺疼。接着呢，导演又拍主角追他的戏，需要他加速度的猛跑，可是这个镜头怎么拍也通不过。 他跑得很艰难。导演发火了，我就纳闷，这个镜头不难拍呀，他怎么了这是啊？记得最后一次通过的时候，他像拼了命似的跑，然后我见他脸色煞白，汗珠直掉，就以为啊他是拍戏太辛苦了的缘故吧。没想到第二天我无意碰到他的父亲，我随口问他怎么样，休息好了吗？老父亲心疼地说，哎，你们昨天拍戏咋拍那么狠呢？他的三根肋骨都被打断了，昨晚去医院拍的片子，现在在家躺着呢。我真是大惊失色，在现场他是一声没吭啊，就挺着，而且到今天那个戏的导演和那个演员也不知道当时他受伤这么严重。我就越发想探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，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呢？而乍一看他吧，又是那么的老实，甚至有些窝囊随和，像我们东北人说的是个软柿子好捏，别人占便宜他不占，别人争的他在让，别人急他不急。有一次我在现场，他也在一群人当中哈，有一个人突然的就冲他开骂，持续了很长时间，我悄悄的看着他，他仍然是笑呵呵的样子，一点儿也不生气。我私下就问骂他那个人，我说你俩有啥过节，你当着我们面儿这样的羞辱他。那个人说没过节啊，我就是看他不顺眼，我就想骂他。我听了太诧异了。过了好几年，我遇到骂他的人，没想到他非常惭愧地提到当年骂人这事儿有多么后悔。原来骂他的人遇到困难找到他，他根本没记仇，热情地帮助了解决了问题，这让骂他的人羞愧难当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旁边人告诉我，人家是学佛的，是念佛的人。我记得我当时就发了个愿，我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现在学习海贤老和尚的光盘，经常会想起他的行持，真的跟老和尚很像呢。最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是和他在同一个剧组拍戏发生的一件奇事儿，就是那一次吧，我开始萌发了信佛念佛的信心。我们在天津拍戏，是最后一个重场戏，是个大场面，需要一个晴天拍完就可以杀青了。杀青就是这个戏就全部结束了啊！但是啊，天公不作美，一连七天下雨啊，剧组困在那儿，每天的开支非常大，制片人、导演都非常着急。他第八天去恭请了一张观世音菩萨像和香回来，跟大家说今天剧组都到现场啊，我试试吧。大家非常好奇，都来看他热闹。只见他恭恭敬敬地把观世音菩萨像贴到一个门上面，点香磕头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嘱咐我们 也跟着一起念啊。奇怪的是，我们在场的人眼见着下着雨的空中像打开了一个门帘似的，慢慢的雨就小了，半个小时雨真的就停了。大家都傻眼了，为他使劲鼓掌。他跟个没事人似的，快拍戏吧。那天拍戏那个顺啊，大家情绪高涨。这精彩的一幕我记忆犹新，当最后一个镜头拍完的时候，咔嚓一下，原来还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又开始慢慢下起雨来。我记得制片人在最后吃关机饭时激动地宣布，我相信有佛菩萨存在了，从今天起我信佛了。我们在四处找他，结果他早就走了。最后这个剧组 80% 的人都跟着他学佛了，这其中也包括我。我还知道这样一句关于他工作调动的事情。本来啊，他是原单位重点培养对象，单位呢决定给他分三居室的房子，让他一年给单位拍一部戏，其他时间凭他去拍电影啊拍电视剧，条件相当优惠了。有一天他的一个老师打电话找他，请他考虑来学校帮帮老师。后来他就找领导调动工作去了。领导一听他去学校当老师，就劝他，你不是脑子进水了吧，人家都是削尖了脑袋想进咱们单位啊，你咋去当老师啊，把自己拴在学校里，工资不高，学校又没房，你租得起房吗？现在的孩子多难教啊，明摆着这是个苦差事。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，我就想报师恩。他真的去学校当老师去了。就是在这个学校当老师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，更让我觉得他这个学佛念佛人太好了。他单身啊，结果很多外地家庭条件不好的男生就住在他那里，吃喝他都管。有一年租住的房子到期了，再租房，那房价涨得太多了，他微薄的收入担负不起啊。他事后跟我说，他就躺在草地上，冲着天说，阿弥陀佛呀，您帮帮我吧，我跟学生们租不起房子啊，没栖身之所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学佛，不能让人看我笑话。哎，没想到一会儿他接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很久以前一起聚会的一个朋友，他都想不起来是谁了，但是这个人用恳求的口吻说有这样一件事，请您帮忙，我呢刚装修好的三居室的房子空着没人住，我马上去英国两三年时间，房子空着不好，麻烦您帮我打理照看下房子吧。虽然跟您是一面之交，但我对您的印象特别好。他 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阿弥陀佛帮他找了一个不花房租的房子。他和学生们高高兴兴地就搬进去了。我这个人爱琢磨事儿，我就想，怎么他念阿弥陀佛求佛帮助就这么灵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他没有为自己求佛菩萨，他无我。他经常带着学生们进剧组拍戏，很多剧组答应好给他和学生们的酬金，最后总是不兑现。后来他只有低三下四的为学生们央求，我的那个就算了，学生酬金给他们吧，孩子们指着这钱生活呢。我们演艺圈里头曾有一个口碑不好四处借钱不还钱的人，周围的人早就提醒他注意了，当这个人向你借钱时你千万别借给他。他说好好好好。有一次他在学生工作的时候，这个人来了向他借钱，他的学生使劲儿的使眼色提醒他不要借，他装作没看见，问那个人你借多少呢？那人说你有多少借多少，我急需这笔钱还账，否则话他们会揍我的。这个老师就把自己存折上仅有的3万元钱都借给了他。事后学生们怪他，他笑呵呵地说，哎，人家有难找我，我借给他钱他就不会挨打了，没事的。知道的人都说他是傻子。他傻吗？真傻？可他又真不傻，您说呢？我小时候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歌曲，我从未见过雷锋，但我从他身上我见到了雷锋，他就是活雷锋，他的心行让我佩服至极。有一年我忽然遇到一位年轻的女演员，热情地拉着我说话。她说，姐，你忘记了咱俩几年前在一个房间住，我总是控制不住情绪，晚上折腾不停，您还让剧组给您换了个房间单独住了。哦，我想起她来了，当时他躁动不安，整宿整宿的不睡呀。我白天拍戏很累，晚上又不能休息，我就找剧组调了房间，以后我再也就没见过他。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姐，我现在可好了，我结婚了，还生个宝宝。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他连忙告诉我说，姐，你不知道，哎，当时我跟您住的那段时间我正吸毒，我晚上是犯了毒瘾嘞。啊，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当时他看起来脸色惨白惨白的。他下面的话让我感慨万分，照说这事儿是我的私密，我没告诉过任何人，我今天告诉您是因为我好了，彻底不吸毒了，还因为我听说您跟那位老师学佛了，我相信您。我的毒瘾就是这位老师自己花钱帮我找的戒毒所戒成功的，我太感激他了。他当时安慰我说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要开始 新的生活。我好了之后就再没见过他，请您帮忙带个话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当时跟我一起吸毒的另一位女孩子，后来吸毒真没命了，我感恩她一辈子。我知道这个老师20年前就开始吃素了，但是我从来没听他跟任何剧组或者是个人提出过单独准备素食。我不仅一次次观察他，总是到最后吃饭，他悄悄地帮忙整理现场收尾，等到场务都吃完的时候，就剩下菜汤什么的了，他一手拿个馒头，一手拿一块咸菜，蘸着菜汤吃。这样的情景我多次看到，我都有些心疼了，他根本不在意。我从跟他接触到熟知快20年了，时光飞驰。我真的非常惭愧，榜样在身边，我却成长得如此缓慢。我反思我最难过的6-7年神情恍惚的岁月，真的得力于这位老师的身形言教的力量。在他身边我如沐春风，我们常常是带着一肚子问题来，还不用我们开口，他哗哗自己就先说起来了。我们被他的言谈举止吸引，我现在我这印象很深的几句话啊，他说天上飘来5个字儿，啥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就一阵儿，一阵儿就没事儿。等他再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时，我们都想不起再问所谓那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问题了，因为那些小我的情绪自动化解了。在这个忘我的奉献者的笑谈中烟消云散，每次能见到他，我都会有力量，有信心。好比一辆破旧的汽车，它既是维修站，又是加油站，每次都把我的零件修好了，加满了好油，让我能量十足地冲进我的工作和生活中。特别是这几年来，我比以前稍微啊安定下来了，明白了一些佛理，更加细致入微的关注他的行持，总让我刮目相看，深深觉得他把佛法学活了，圆融可爱，可亲可敬。他真的是将尊敬的师父上人的教诲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之中。我们上大学时每天早起一定要练习台词训练，800标兵奔北坡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等等吧。他现在是艺术学校的老师，他的做法是自己花钱请了很多本弟子规，每个学生人手一本，他的学生们每天早上的台词练习就成了弟子规、圣人训、守孝悌、次谨信、泛爱众而亲仁、有余力则学文。我曾问他会不会太另类了，他上课也常常是侃侃讲起弟子规与表演艺术的关系。他说人做好了 就会演戏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两年我几次在剧组拍戏时，总会遇到一两个又懂事又讲礼貌与众不同的年轻人，特别谦卑体贴人。比如有一次冬天拍戏，我一上车就一个年轻的小男孩递给我一个热水暖宝，说话又热情又有礼貌，我禁不住的就夸他，他直说这都是我老师教的好，我是谁谁谁的学生，他的老师正是我的老师。大约2012年前后，有一家拍摄传统文化的剧组找到我，一定让我帮忙推荐一个有名的男演员演剧中的老师，我不加思索的就推荐了他。最后呢，制片和导演给我电话，连连感谢我，给他们推荐了如此出色的演员，不仅演技高超，而且人品极棒。一部戏下来啊，全组人都爱戴他，没有人不生欢喜心的。他们跟我说，本来与小演员拍戏是很难的，因为孩子们岁数小，定不下来。今天给孩子们说的戏，第二天开始就变模样了。他跟这样的小演员在一起，根本不挑剔，而且深受孩子们欢迎。原来剧组还有一个非常头疼的现象啊，就是小演员们都是家长们带着来的，而且这些家长们在外面是指手画脚，互相攀比嫉妒，不是嫌自己孩子戏少了，就是怪别的孩子服装比自己家孩子好看抢眼了。剧组摆不平家长们的心态，很是头疼。没想到哈，他来了之后和家长们打成一片，把佛法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，家长们都听进去了，不再掺和剧组的事儿了。更绝妙的是，家长们自动自愿地接受他的理念，因为这位老师把阿弥陀佛的佛像挂在摄制组的休息室，给他们送师父上人的经教碟片，这些家长们开始听经念佛嘞。我现在明白，他这样的念佛人才是真正的学佛人，真正的佛弟子，是尊敬的师父上人的好学生。我曾问过他哈，学佛难不难？他说其实不难，就是无我，放下自私自利，利他非常快乐。哎呀，我说我还做不到无我，他就告诉我，那就把一切交付给阿弥陀佛，时刻想着提起这一句万德洪名，老实念下去。这位老师告诉我20多年前他学佛的因缘。有一次无意之中，他得到了尊敬的师父上人的几盒卡带，是讲48愿的。他当时正在剧组拍戏，他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足听了3天，哈哈大笑，心开一解，认定师父上人就是自己学佛的精神导师。因为到现在他也没见过师父上人的面，他认定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和48大愿的真实可行，决定放弃自我，成为阿弥陀佛48大愿的工具，投入到阿弥陀佛48大愿的愿海之中。 在任何空余时间，他不是念佛就是听经。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，无论多忙多累，时间多晚，他每天都要诵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这种熏习让他法喜充满。七八年前啊，他曾有过一次见师父上人的机会，那时师父有机缘来到一位居士家，他刚好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给200个学生上课。这位居士通知他，可以来他家亲近师父上人，要是我肯定请假也得去了。他淡淡的说，谢谢，我不去了，我这一走这200个学生的课就给耽误了，我好好上课就是见师父。我其实天天见师父，这句话不亚于晴天霹雳。我当时虽不知道，我不能理解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他呢的确真是天天见师父上人，因为他天天按照师父上人的教诲依教奉行。我呢见了几次师父的面，却是阳奉阴违，没有老实听话真干，无地自容啊。刚入学的学生，这位老师就要给他们上弟子规的课，我曾经去他班上听过几次课，见到学生东倒西歪的，说话的，打闹的，听音乐的，这位老师照样热情饱满的认真的给孩子们上课，没有任何的指责不高兴批评，没有。我对学生的行为忍无可忍，我恨不得一把抓起来就教训这个学生，而这位老师呢好像没看到一样。我亲见一个学生当面骂这位老师，你这个妖僧。这位老师乐呵呵地看着学生，说了一句，阿弥陀佛，你考我啊，我可不上你的当。慢慢的，学生们都被感化过来了，也开始学佛。暑假里，他带着学生们上午讲佛法，念佛，拜佛，下午认真写剧本，拍戏。把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还有很多的佛理揉到戏里，这个戏演出的时候爆满，大受欢迎，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。他教给学生们考试前、拍戏前做任何事情都要念阿弥陀佛，学生们变得孝顺父母，孩子们的父母也慢慢的开始学佛了。我经常跟我儿子说，这位老师是咱们家的大恩人，以后你一定要报答。因为一天夜里我想不开，最痛苦不堪的时候就不想活了，结果半夜就接到这位老师的电话，开导我，安慰我，点到我的死穴上了，几句话就让我释然了，说的我就笑了。我怎么，你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怎么知道我痛不欲生呢？难道是佛菩萨安排他半夜打电话的吗？他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救我法身慧命的恩人。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我学佛的领路人，我的老师的真实的故事。从他身上，我明白了 学佛不是嘴上说，是做出来的。如果不是他把佛法演绎出来，像我这种业障深重之人是不会信佛的，也不会学佛的。拉拉杂杂的说起我学佛的因缘，相当惭愧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榜样在身边，我却不能回观反照，改自己的习气毛病，怨恨恼怒烦样样俱全，爱挑别人毛病，爱指手画脚，批评这个指责那个，遇到事情就发脾气，功高我慢，自以为是，谁都看不上，爱发表意见，爱加以评说，干什么都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，没有长性，有点事儿啊就跟人家没完没了的计较，心里想的事儿太多太杂太乱，放不下家亲眷属，思前想后，妄想纷飞，需要改的毛病习气太多太多了，我得好好向我这位老师学习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听师父上人讲经说法重要啊，在生活工作处人待人接物当中依教奉行重要啊，彻彻底底的改自己毛病习气重要啊，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重要啊。现在想起来，今生能得到人身，能闻到佛法，能受持净土法门，能听闻尊敬的师父上人净空老法师的教诲，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，遇到黄念老的大经解，能遇到海贤老和尚的表法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，我一定珍惜这大好的机缘，好好念佛，今生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报佛恩，报师父上人的大恩大德。以上是自己学佛因缘的点滴体会，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法师大德同修批评指正，不胜感激，阿弥陀佛。最后恳请大家端身正义，共同称念十声阿弥陀佛名号，回向给我们各自的祖先，回向中华民族的万姓先祖和世界民族万姓祖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